约翰一书，我们看28节。那么前面我们看到了使徒约翰他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也有这个什么出来了，假师傅。这件事情呢，是那个时候呢，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些人，保罗也曾经讲过这些人，约翰也讲过这些人，雅各也讲过这些人，彼得也讲过这些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样的假师傅出来了。所以呢，使徒约翰呢，在21节的时候就跟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所以在提醒他们要在真理当中，一定要在真理当中，不要偏离这个真理。然后24节，而且告诉他们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也就是说，不要受现在的这些假师傅七七八八的所讲的，要守住神借着使徒所传的这个福音，不要受影响，因为那些人来是引诱他们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了引诱的时候，上次我们也讲了，不是那些人来了之后说，哎，我是引诱你的哈，跟我来，不是的。所以怎么办？使徒约翰告诉他们，你要守住，你不但要明白，而且要守住。这里边就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你要明白，你明白真的才知道什么是假，明白对的什么才知道什么是错的。第二件事呢，你就必须要持守，把这些放在心里边，并且能够持守，不是碍于人的面子，或者是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人的道理，碍于这些道理而你就接受，以至于好像就不能够活在这个真理当中，或者说活在主里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看28节，前面讲的说你们要按照这教训生活，活在这教训当中。那么28节呢，就讲到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是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约翰在这里边又提出来一个观念，是住在什么哪里？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当我们讲到约翰一书的时候，那里边讲到了住在真理当中，在光中，在基督的里边，然后现在是在主里。什么叫在主里？什么叫在主里？跟前面联系起来，什么叫住在基督里？什么叫在主里？就是活在他的教训当中，他要我们如何去生活，我们就如何去生活，而不是随着这个潮流啊、假师傅啊这些教训去做的。要按照他的命令，这里边讲到的说是恩高的教训，就是从神而来带着圣灵的能力的这样的真理，活在这个当中，就是住在主里面。有一个人呢，曾经做个很好的比喻的，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喜欢出去逛街，我们有时候会住在主里边，有时候我们就会离开，就去上街去逛逛一圈以后再回来，有些逛出去了就回不来了。那么这个使徒的约翰呢，他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不是说我偶尔的住在主里边，或者说我大部分时间住在主里边，而是你要一直住在主里边。好，那我们讲到了说，我们是不是一直住在主里边，我们就一直就很好，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没有违反他命令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有没有犯罪的时候？有。好了，那我们犯罪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不住在主里边？
犯罪的时候还是住在主里边，
还是住在主里边。那什么叫还是住在主里边？所以我们就讲到了说，基督徒可能不可能犯罪？可能犯罪的。那好了，我们基督徒的犯罪和不信的人犯罪有什么区别？我是讲真基督徒啊，不是讲假基督徒。
有责备的。
有责备的。所以说真的基督徒呢，他圣经里告诉我们，保罗怎么说？若有弟兄偶然为过犯所胜，他是偶然的。所以说这个基督徒呢，他是在基督里的，但是呢他可能脚出去了然后再回来，他不是整个的跑出去的，所以这是个区别的。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人呢，没有真理的人呢，他们本来也没有真理，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基督当中，他们就活在世界当中。所以我们要看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如何来看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住在主里边？不是说他哎，这是偶然为过犯所胜了，他犯罪了，我们就觉得啊，你这个人呢已经离开基督了，不是啊。所以前边的时候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保罗那里边很深深的责备了哥林多的什么人？ 信徒，但是他还称他们为圣徒。虽然他们犯了很多的错，甚至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他依然称他们为弟兄。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在基督徒的范围之内，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如何的相处。如果说我们的儿女犯错了，你是把他推出去呢，还是把他拽回来呢？要拽回来。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中若有弟兄，是弟兄哈，偶然为过犯所胜，你们这些属灵人，然后呢要用爱心，要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什么样的人是属灵的人呢？就是在里边的，你要把他拉回来。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说你们要住在主里。所以我们必须要住在主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就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就是什么呢？常常怀疑自己救恩的人，发出哎呀，我可能没得救，哎呀，三年是这样，他可能真的是没有救恩的，他时常要去怀疑。但是呢，我们同样我们要明白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否真的在主里。我们真的在主里的话，我们就不会担心失去这救恩，因为救恩是不可以失去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要住在主里，不要时常的去犯罪，要远离罪恶。所以他又提到了一个在主里，在主里也是在光里，在主里也是在真理里，在主里也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也是在爱里。好了，如果我们在主里，说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好了，他就讲到说，你为什么要在主里呢？要常常在主里呢？他说，如果主耶稣再来，他显现了，再来了，主耶稣再来做什么？审判，害什么？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来做什么事情？他要把属他的拿走，他要把属于他的带走了。属于他的是谁？是教会。属于他的是谁？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好了，我记得有一首歌，我们教会常常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坚固磐石，是吧？说那一天号角响起，下句是什么？我必在基督里，穿戴洁白衣袍。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就是说被他的义所披戴的，他的义袍披戴着我们的，就是我们不完全的地方怎么样，他会替我们来遮盖，替我们来遮盖的。那么那一天我们要常常在基督里，常常在基督里，要在基督里，在基督他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在基督里我们就坦然无惧？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在基督里就披戴他洁白的义袍。我们常常想的时候呢，要想到一件事情，一个日子神要做两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来做两件事情。方才讲了，贝蒂讲说什么呢？要审判世界，审判世界怎么审判？这样的，像火一样。第二件事情呢，他要把他属于他的带走。所以一个日子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要么是审判，要么是救赎。所以那个日子对基督徒来说是什么？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主耶稣福音书当中怎么说？说那个日子来的时候呢，你们要怎么样？要昂首挺胸。为什么呢？主来接我。但是对那些灭亡的人呢，你等待的是审判。好了，所以呢，一个日子还带来两个结局，要么这个，要么那个，对吧？要么去被主带走，要么就被审判下到地狱当中。所以这里边讲到说，你们这些在基督里边的，你要放心了，没问题。怎么样？主来的时候你们就坦然无惧，就是你不用害怕的，因为你要是你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不是往那个方向走的。但是这里边呢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住在主里边。什么叫住在主里边？住这个词很重要的。好了，你住在家里边和住在 hotel 里边有什么区别？家是你的地方， hotel 呢，老板的地方。好了， 谁有英文的给读一下？住在主里边怎么说？第二十八节，第二章，住在主里边怎么说？所以我们强调的不是 in him， 我们强调是 continue。 所以这里边讲的是说住在主里边，不是说我今天来住一住明天来住一住，而是什么？这是你长远居住的。所以我们若偶然为过犯所胜呢，那是不小心被过犯所胜的。所以我们这里边也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所结的果子不是某一次他结了一个果子，而是他一直在结果子。我记得 Paul 弟兄上次来也讲，他说你要看 majority 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他的大部分的果子是什么。你不能说大部分都是坏果子，只有一个好果子你说我是好树，这个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既然说要你要长久的在基督里，那么我们才叫偶然为过犯所胜。如果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世界当中去的，偶尔回到基督里边，那说明什么？那说明我们不是属这里边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呢来查验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大部分的时间或者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的，我们身上的果子有没有这样的果子出来，这个才能够真正给我们带来主再来的时候真正带来坦然无惧的新的一个凭据。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是个基督徒一个宣告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或者说我以为我是基督徒，这个东西是自己骗自己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住在主里边表明是你长久的在那里边，而且在那里边会结出果子来的。在外边呢是少数，在里边是多数，你不能在外边多数在里边少数，这个我们自己需要反省，否则我们就会真的要坦然要惧怕了。然后呢，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里面也不至于羞愧。好了，这里边就讲到了什么？第一个讲到是坦然无惧，第二讲到的是羞愧。你在他里边你不用害怕，因为你是神要来接你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但是在这一部分人当中还有一件事情发生，有一部分人怎么样呢？会羞愧的。什么叫羞愧？什么叫羞愧？我们必须得明白羞愧哈。什么叫羞愧？就是按照我们所做的我们没有做到，一种羞愧，一种亏欠，一种对不起，这一种实际上是一种羞耻，羞耻感，羞耻感。所以这里边讲到了羞耻感的时候，我跟你讲，有很多的人他不觉得我有什么羞愧的地方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你看那个审判人的时候，那杀人犯呢，他不觉得有什么羞愧的。有些人觉得，哎呀，对不起那个家人，哎呀，把人家儿子给杀了，把人家女儿给杀了，对不起人家。所以他审判的时候一直低着头，他没脸去见他。好了，我们记不记得有两个人的祷告？一个人是这样仰着脸的，一个人是低着头的，税吏和法利赛人。那个法利赛人为什么要仰着头？他觉得我不错，对不对？觉得说，哎，上帝，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我没有什么欠你的，我没有什么做的对不起你的。好了，那个税吏为什么低着头？他觉得自己不会，他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得罪你了，我欠你的，我不应该这样做，觉得自己错了，这叫羞愧。所以羞愧是人做错了事情之后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当然就是基督徒啊，一个正常的反应。好了，那主来的时候会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呢就会觉得羞愧。这个羞愧呢就好像刚才我讲的怎么样，我们在该服侍主的上边我们没有尽心的去做。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反，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去爱主我们的神。在很多的事上能不能举一举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懒惰，或者说我们贪爱世界，对不对？我们不说贪爱世界，说我们去投入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会贪爱世界。还有什么？我们放纵私欲，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使我们羞愧的地方的。因为圣经里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是不是简单说我给你个生命就完了？他的心意是什么？要给我们 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现在今天很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一个丰盛的生命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主耶稣说我要给你的是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好了，什么样的人羞愧？我记得潘弟兄曾经做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讲很好的一个比喻，上帝呢借着耶稣呢把我们领到了一个金银岛，哇，那岛上除了金就是银宝石，哇，简直是那上面有很多，主耶稣说都是你的。好了，我们通常是这样的，去了之后一看，哇，这个岛上就是金银都是我的，然后我们捡了一个金戒指戴在手上，高高兴兴就走了。我们通常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人见神，他能不能见到神？能，但是见到神的时候会羞愧的，因为神说我这座山都给你了。因为上帝为什么给我们那么多的金，给我们那么多的银，这就是给我们的恩赐，要我们去为他怎么样，再赚那五千两，再赚那两千两，而我们拿个金戒指就走了，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一千两的，他是是不是仆人？是仆人，但是又懒又恶的仆人，不忠心的，所以有一些人会羞愧的。以前的时候有个老传道人，他讲了一个经历的，就讲了他有一次到某个地方去做培灵会，培灵会的过程当中呢，他就给他们讲，你们要爱主，要为主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讲到了说要有冠冕的，以后审判的时候又有人要冠冕的，有一个人就说了，说我不要冠冕，说我只要能上天堂就行了，我不要那个宝座呀，什么我都不要。说我就住我就天堂的门后边拿个板凳坐一坐就行了。这样的人是根本就不认识神的人。如果他觉得说我进天堂有个犄角旮旯有个板凳坐就行了，这样的人他根本在天堂里就没有位置的。因为他不明白，他不晓得上帝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的身上的心意。所以这叫什么投机派的，这样的人呢是不认识神的。但是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些蒙恩得救的人，这些人就好像哥林多教会的人一样，他们属肉体的，这样的人到天堂当中，保罗怎么说，好像进过火烧了一样。好了，那天我记得给大家讲过了，比如说你们大家都在这里边，哇，开宴席呢，庆祝了，进入永恒了，与神同在了，哇，简直开心的不得了，打招呼，然后我跟那门进来了，刚搁火里烧完，衣服没了，胡子也没了，头发也没了，眉毛也没了，身上一个泡一个黑的，我进来会怎么样？这就叫羞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要住在主里边，住在主里边是要需要我们去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这个代价是什么？住在主里边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我们里边的这些私欲，我们要去对付它，不能够让他放纵的。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然后呢叫身服我。所以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讲过一次的，罪人被什么驱动？他被他的身体私欲，想吃就吃，当然想吃就吃没错了，但是想吃多少吃多少，这就是问题了。好了，一个基督徒他被什么来驱动？被圣灵，圣灵有一个果实叫什么？就叫节制。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要住在主里边，住在基督里边，住在光里边，我们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同样也需要攻克己身，但是我们这个攻克己身呢，不是律法主义者所讲的那样，不是律法主义，我不再讲律法主义。保罗在为神努力的工作，面对死亡，面对逼迫，他还面临很多的困苦，面对很多的需要。那他最后走过来了，他是不是说啊，我终于战胜了这些，是不是？他怎么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说还是从神来的。而这个神的爱的激励呢，在于他对神的爱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要住在主里边，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那天要不羞愧的话，我们必须被圣灵所驱动，而不是被里边的私欲所牵引。当我们私欲被牵引的时候，他第一步要做什么？要怀胎，对不对？怀胎就要生出死来，生出罪来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他讲到什么？他叫什么？叫慎独。就是慎呢，谨慎的慎，独呢就是 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所以他讲到说，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需要独自的来面对上帝，来跟随上帝。所以我们也同样需要小心，无论我们讲话，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或者被什么所吸引，我们都需要小心。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一不小心就会不住在主里边。所以要住在主里边，我们必须要清醒，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要付出代价。这个不是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现在很多的时候呢，讲到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这句话本身是没错的，但是呢我们把这句话呢理解的太肤浅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是基督徒，我们太容易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了，但是看我们的生活好像就不像基督徒，没有住在主里，没有住在光里，没有住在爱里边，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光，我们生活当中对吧，光不太大，我们也好像不是行在真理当中，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喜欢听那些比较容易的话，我们不太容易听那些很难的话，这个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当年主耶稣传道的时候，有很多人怎么说，你讲的话太难，我听不下去。他这个难不是听不懂啊，是很难入他的心，很难入他的心，所以他觉得哎呀，这个你话太难了，他怎么样就离开了。所以当有饼的时候，很多的人就来了，难的话一教训一来的时候呢，让他悔改的时候就都走掉了。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我们要在主里边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个话太难，如果我们在主里边，我们不想羞愧的话，多么难的话我们都要去顺服，只要是神的话就好办，只要是神的话就好。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所听到的东西呢是被过滤了，过滤了变得很容易了，你觉得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OK， 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连我们自己都被骗了。你怎么知道我被骗？你不能论断我的心，你看看你的生活有没有光，没有，那你说你是基督徒在哪里呢？所以你不能论断我的心，但是借着你所做的，你就看出来你是不是基督徒，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住在主里边。所以不要自欺，也不要欺人，这是主耶稣反复在提倡的，不要自欺，不要自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同样也是，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边的，不是我们自己宣告住在主里边就住在主里边，也不是我们以为住在主里边我们就住在主里边，因为有一天我们不但要面对审判，而且我们还要面对一个什么羞愧和不羞愧的事情。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我要努力面前，要得神在基督里所要赐给我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了，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边，是不是住在光里边，是不是住在基督的里边。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大家呢都是愿意的，来到教会都是愿意住在主里边的，谁不愿意那一天号筒一吹响，我们昂首挺胸迎接我们的主的再来呢，都愿意的。但是呢，我们要想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所信的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是道听途说呢，还是有根有据的。有一天我们真的面对审判的时候，和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有跟我们之前所想象的有差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哎，主，你在这个箴言书当中这么说的，或者说是这样子的。有一次呢，到唐人街教会去开会，哎呀，晚了，非常的晚，我走在那个巴特斯上面去唐人街那边走，那边有个桥嘛，在埃格林顿的下面有个桥，我看这一趟的车呢很慢，那一趟呢没有人，哇，我就觉得说这人这么笨呢，两条线为什么这趟这么慢，为什么这趟就没有人呢？我以为挺高兴，我就到这个线上我就往前开，这条路走到尽头的时候呢，过了桥之后看一个警察站在那儿，警察说停停停，跟我说你知道这条路限速多少吗？我说不知道啊，我说一般都60吗？他说你没仔细看，这45。我们都喜欢走一条非常简洁的路，我们自己也会安慰自己，觉得说哎，你看 为什么这样？但是我们的判断呢是错的。我们不是说我以为好像应该都是60，它就是60。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不是说别人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听得挺嗨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有个问题的，我们特别都喜欢听到的，这是好事情。我们上汽车，哇，一个 USB 就进去了。上车的时候，上地铁的时候 ，MP3 就放上了，听这个讲道，听那个讲道。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人讲的是对还是不对。我觉得，哎，他因为有道理，人的道理，你听的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人，我说人的道理哈，不是说某某人的道理，就是人的道理。为什么听得很舒服？因为它会波动我们的心弦，对不对？会波动我们肉体的心弦，所以我们会喜欢的。但是这个道理不一定是圣经上的道理。所以我们住在主里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不单要听这个道理是不是合道理，不单单要听它是不是有道理，更要听它是不是合圣经的道理，这个才是真正的重要的地方的。所以我们既然要住在主里，我们要必须清楚什么样才是在主里。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样是真正的在主里，我们就以为我们是在主里，我们觉得在主里就是这样了，那有一天才可怜呢。所以有一个牧师讲，他讲的非常有趣的，他说在天堂的门口一定会有个筐，筐里边有很多的眼镜，明白什么意思了？中国人不讲叫跌破眼镜吗？所以我们要清楚，要小心。我们第一，我们所要关心的是什么？我们是否能够主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主里边，我们是坦然无惧的，这是个最基本的。其次，我们也要关心在主里边的会羞愧的。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说，哎呀，我只要进天堂，我就没什么羞愧的就行了。不，你不会的，你会羞愧的。你不单单觉得说，哎呀，我对不起上帝，或者说你不单单的说，哎，我，哎呀，我怎么没有这个恩典，这个比我要太大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神给我们的预备的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要得的，而我们所得的却是那么少，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去爱我们的神，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的。所以约翰一书呢，非常好的一卷书，我们要认真的去学，我们才能够在这条路上，我们才能够走得好，才能够不至于羞愧。我们不但能够坦然无惧，而且也不至于羞愧了。好，我们就再往下再看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记得这是跑火车弟兄跟我们讲过一次，
对，
你要什么？你要宝马车吗？你要房子吗？上帝给你一个儿子的名分，你还要什么？你还要什么？约翰在这里特别讲了，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就不是假的。所以前边我们从第一章来看的时候呢，再复习一下，约翰一直在讲什么事情？我们所做见证的是真实的，我们自己的见证也是真实的，我们是与神相连的，我们是借着基督在神里边的，我们也是在基督的光中的，我们的见证你们可以看见了。那你们跟我们的关系呢，相交呢，也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你们也是在神里边，也是神的儿女的，对不对？然后这里边讲到了说什么呢？真是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这是一点不假的。然后他怎么说？他前面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神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句话实际上是对前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样，一个鼓励的。我们凭什么可以喜欢住在主里？谁不喜欢这花花的世界？谁告诉我？好了，我记得 Poser 弟兄上次来讲，他讲个比喻很有意思的，他讲的很好的，头一次我听人这样讲。他请问基督徒怕不怕死？那些早期的那些殉道的教徒，他怕不怕死？怕死。但是他为什么要去面对死？因为有比死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不认主的结局是地狱。同样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那么爱主？为什么？就是这些经文，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在主里边所得到的是什么，没明白在主里边我们得到的是多么的好。 所以我们就把一些没有看到西瓜的时候我们觉得芝麻最好，西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识它，我们不认识它。好了，我们通常都会，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哎，你这很简单呢，每个星期我们拿到那个工资卡的时候，大家就很明显，大家工资卡往里边，人家就是需要拿铲车拿走的，我们这个风一吹就跑了。啊，不一样啊，这很不一样呢。你看门口的车就知道人家开的是宝马，人家开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有些是走来的，当然了锻炼身体的除外。真的不一样，人家住的8000尺房子，你住的就是800尺房子，这些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圣经里像我们所讲的这一切，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眼前没有看到，但是你凭着信心的眼睛你就可以看到。所以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这些就对你都算不得什么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如何，前面讲到了说，如何我们能够更加坚定我们的心，面对我们的肉体，面对这个世界的引诱和试探，我们依然能够住在主里边。凭什么？凭信心，凭着神在借着他圣经里边向我们所发出的一切的应许所讲的话，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说我们不但这些，约翰怎么说？我们真是他的儿女，这是真实的。我们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而是我们借着对这位从永远到永远都不变的上帝的应许而来的这样的信心。所以保罗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但是我们往往遇到这些事，我们觉得说基督的爱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清楚你的位置是什么。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很美好吗？天父世界当然美好，但是有比这更美好的，更何况这个世界现在已经被罪恶玷污了。所以当你看到那最好的时候，你会轻看那些就是差一点点的你都不要的，你会向着那个更好的去跑。我们怎么不断的来获得这个信心？我们怎么样的不断的，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信心的眼睛被不断的打开，去认识他，而不断的去认识他，并且在我们遵行他话语、遵行他命令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哎，他的话是信实的，是不改变的。这是什么？我们常常会做见证嘛，对吧？做很多的见证，其实这些见证呢，就是神对他话语的一个信实的回应，让我们一步一步能够知道，哦，他是信实的，一步一步看他是信实的。有一首歌叫什么？神的恩典，我们要，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数算神的恩典是吧？天天数，样样数，都要数，因为那是神他信实的一个证明。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讲到了说什么呢？如果一个基督徒他随从这个世界的话，他以为他得到了很多闪光的金子、闪光的名誉、闪光的地位，实际他得到的是什么？是羞辱。因为你所得到的这一切都与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完全都不在一个量级上面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好，下面这句话我们也把它讲完。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好了，我们看，哦，约翰，你讲的天花乱坠的，你看你自己，你有什么？什么也没有。说约翰被人家发配了，还常常被人家追，虽然没有像其他的使徒一样殉道，但是他也不是在人的眼光当中光鲜亮丽的。所以世人看他说，哎，约翰你讲那些东西天花乱坠的，都是天上的事，你看你自己。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讲话呢？因为他们未曾认识他。认识他，他是谁？耶稣基督。他没有认识他的救恩，没有认识他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同样也一样，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凭这个世界的眼光来认一切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哎呀，我生活就是，你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来追名逐利的。你不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说，哎呀，人家什么样的房子，人家什么样的车，人家什么样的工作，你心里边心烦意乱。 虽然那个人的工作很好，应该一年挣10万，你一年挣2万，但是你够吃啊，感谢主，你就会有个知足的心。我不是在教你阿 Q 精神，而是讲到我们有更美好的，我们在这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没有谁会介意的，除非我们认识那最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确定这一点，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是我们自己都可以判断的，我们自己都可以判断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可以判断的。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要分辨另一种情况的。另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喜欢大家互相比，罪人喜欢互相比，基督徒有些人也喜欢互相的比。那么我想说的呢，这个互相的比呢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总会觉得这样的，我是 75% 的基督徒，他是 85% 的基督徒， 95% 的基督徒。基督徒没有 7% 的，基督徒只有两种，要么是要么不是，要么100%要么0%。而那100%呢，不是我自己的，是谁的？是耶稣基督的，是我们主的。所以基督徒不要彼此之间比，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肢体关系。肢体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运动员跑步，跑步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运动员喜欢往后看，为什么？喜欢拉他越远越好，把第二个拉得越远越好。但是基督徒呢不是的，你要看他拉下来，你要回去去拉他，而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拉开距离拉得越远越好。而真正的基督徒呢，你要回去去把他拉得和你一起跑，你不会觉得说，哎，我比他好，我就很开心了。如果有一天他超过我了，我就开始嫉妒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基督徒是一个肢体之间的关系，不要比较。我们都在基督的里边，在基督的里边，任何一个人落下了，对于我们都是一个不利的状况。所以呢，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不要小看肢体当中那些常常软弱的，或者说常常不在主里的。我们确定他是在主里的，我们要把他当作肢体一样去爱他，去帮他。不是个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互相扶助的关系。所以在主里边呢，不是一个人，在主里是一个群体。所以这个呢，我们非常注意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些。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补充啊，或者是分享？
我有问题。
哎，
神真的是光吗？
神当然是光，他是众光之父。但是你不要跟我说，哎，神来了，光来了，不是这个啊。你要明白什么叫光。光是神所造的，这是可见的一个物质的光，你不能够用这个光来
限制于可见。
这光，可见光是神所造，这里边讲的光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面前。你比如说这个屋里边有很多的东西，你把灯关了，窗户的门都开上，你走路的时候你可能会撞在这上边，对不对？光是什么意思？光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就所有的东西都展现在他的面前。上帝就是光，不单是光，他是什么？是真光。真光的意思就是表明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在他面前来隐藏。所以记得以前我们查经的时候讲过，讲到神是光的时候，讲到认识的时候，神的认识和我们的认识有什么不同？神对事物的认识和我们的认识有什么不同？谁知道张瑞裤兜里装的啥？谁知道？知道举手。Sabrina 也不知道。
自己也不知
道，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我们人呢是受很多的限制的，受很多限制的。我们比如说你这个，你心里想的这个不要说很高级的了，就连兜里的东西都不知道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像张瑞不知道兜里的东西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上帝呢，他是真光，就是在他面前什么东西都不能够隐藏，他全知道，而且能够按照这个事物的本相来知道他，他的本质来知道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看这个桌子，我们看的就是一个形体的一个东西的，但是上帝看他呢，甚至他的每一个纤维他都能够看透的。我们看这个桌子，我们看这表面，请问这桌是什么做的？你不知道，上帝知道什么做的。好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好人，上帝一看不是好人。你说不，我觉得我是好人，谁说了算？上帝说了算。因为上帝他不单是光，他是真光。主耶稣就是这真光的什么，说这真光向人所显现的。 一切的罪恶在他面前都不能够存留的，所有污秽肮脏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悔改是神赐给人的一个恩赐呢？人很难悔改的，除非他真看到了那是丑陋的，是黑暗的。而什么能做到呢？唯独上帝的真光照在我们的里边，才能够带来有效的悔改，否则我们不能悔改。